今天这一集的艾尔文 Podcast 节目是听众匿名者围城星耀小约尔五谷阿曼尼白白阿光我是大笨蛋 Oliver 以及小李共同赞助直播，感谢各位爱者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可以一直的做下去，陪伴着大家每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祝大家星期一早上上班上课愉快。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嗨，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我是武一，
欢迎收听《艾尔文》这个播客节目第二季第九集。今天没有特别来宾，
所以你没看我没什么精神吗？
哎，是你自己今天下午不组装的？哎，
上次摔了有点痛，
是因为这样子吗？
对，
不是因为你今天不来我家的原因吗？
都有一点的、
好，大家好久不见啊！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podcast 跟大家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嘛，就是不是一个礼拜的假，是停播一集，因为我们两个人去爬山，去爬了玉山。2022年已经进入了八月份了，最近生活过得很充实，然后也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知不觉鬼门已经开了，我完全遗忘这件事情哎。
我以为你要说不知不觉你生日就快到了，
这也是啦，毕竟你知道
可以不知不觉的就过去吗？
不是，我如果说过一季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八月份开始过？
没有啊，你早就没有一季这种东西了。
哎，现在我只剩一个月了吗？
一个月有一点多啊。
哎，然后不知不觉上个星期四啊，是七夕情人节，一切都来得很仓促。
有吗？
对啊，因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七夕已经到来了。
你好意思哦。
我们还是有去小小庆祝一下，
那是我说那天要出去吃，
你还好意思哦？我的礼物嘞？
我那天要给你啊，你自己破梗啊。
那天就是上班日嘛，然后就下班了之后，五一因为这个礼拜都住我家，因为从玉山回来之后，他就想说啊，刚住完山屋啊，又跟一群人一起生活过，他想说先保险一点、安全一点，先住我家一个礼拜，那确定没事、没有确诊之后再回家，因为就怕传染给家人嘛。所以那一天情人节七夕的时候，刚好他就住在我家，所以下班之后我们两个人就跑去彼岸广场那边吃一家韩式料理。然后我还想说帮他准备个情人节礼物，所以结账的时候帮他买了一罐泡菜，就是他爱吃但是对我来说没什么用的东西，因为他现在吃午餐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个泡菜来去配饭吃，
也没有每一餐啊。
至少我还要准备一个情人节礼物。
你不是当下我说我要买你才去帮我结账买的吗？你原本应该没有计划吧？
没有、至少我还有送你一个东西啊、
我原本也有要送啊，
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是你的情人节礼物，然后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来讲说啊，这是你的情人节礼物。我连看都还没有看我直接知道他拿什么鬼出来，他给我拿一颗盐糖出来，
就是爬玉山剩下的。
你好意思你哦。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八月八号是台湾的父亲节，对，八八父亲节，所以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祝爱巢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爱爸父亲节快乐。虽然说马来西亚好像不过八月八号，
对，而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哦？嗯，对，所以但是
要过哪一天我又忘记了。
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周嘛，对不对？
嗯，
父亲节应该是六月的第三周。
为什么要一个这么难记的时间啊？
我也不知道，
六月的第三周，
不知道哎、欸。台湾就是很好记啊，就八月八号父亲节、只是没有妈妈，没有么的数字。
你说母亲节吗？母亲节就第二个礼拜啊。
对啊，结果我们前两天因为有去稍微在外面活动逛逛一下街，看到百货公司里面把八八节叫做男人节。
我们一直看成愚人节不是吗？
是你，我没有。
瞬间看会觉得很像啊。
对，百货公司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耶。
所以真的有这个说法吗？男人节？
没有吧，就是百货公司自己发明的啊。以前那个光棍节，以前那个双十一，也是这种电商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啊。
哦，是这样子哦。
就是销售手法，一切都是为了赚钱，就是搞了很多的节日。
可是如果他有折扣的话，你还是会接受啊。
那当然好啊。
对啊，有折扣的话，我们昨天就会买比较多了。就不会空手而回。
我就想说什么叫买比较多，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买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礼拜五是中元节。你知道中元节我第一个想到什么东西吗？
司马中元吗？
不是，中元节我
有听过司马中元的应该。
司马中元是一个作家吗？是不是有？
应该不是吧。
不是吗？司马中元是什么？
好像讲鬼故事的吧。
哎、欸，真的哎、欸啊，司马中原本名是吴延正，原籍是江苏，出生于南京，是台湾的作家，有鬼故事大师之称。
对啊，
哦，他是1933年出生的、欸。
对啊，他年纪很大，没错啦。
所以你又不小心暴露年纪的意思
了？也没有，那都是别人跟我讲。
哦，这应该说你博学多闻。
博学多闻
哦。其实那一天我跟五一讲到说，哦，好，鬼门开了，要中元节，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不是要跑去全联买消化饼？
你为什么会联想到那么奇怪的事情？
因为中元节就是每一年我买消化饼的时候啊，我一年就会买好几箱，就是买一年的库存。因为在中元节的时候，全年都会买一送一，所以我历年来都是在中元节的时候才会去买。因为一条原本是99块，你半价变成一条才50块。
重点是你买太多吧？你是买用、你用箱来算的。
对啊，可是我是买一年的份
量。你为什么可以回答那么理直气壮跟理所当然？
因为我是买一年份，我这是为了省钱。
一般人一年份也不会吃到一箱，你在搞什么？
会啦，我跟你讲，就是
乱说。
可是我其实我刚刚在写稿的时候，我就又想到这件事情，我就立刻上网查一下。我想说网络上面应该可以找得到，就是全联的那种什么 DM 有没有，就是他们不是每次都会寄那个纸本的、啊、我想说我纸本的我没有收到，我就线上看一下，结果我找不到。哎、欸，
全联没有优惠吗？
它有 Oreo， 有很多种不同饼干，从孔雀饼干之类，但是就是没有消化饼。我想说我是要过去跟他们提醒一下说，哎、欸，你们今年忘记把消化饼放进去了。
会不会是因为卖太好还是卖不好？
没有，我一直啊，有可能是卖不好。
还是因为现在进口比较困难，
也有可能。因为我之前就一直想说消化饼好像在台湾是一个蛮冷门的东西。
嗯，说真的我只看过你吃而已。
对啊，就是我每次去全联的时候，那柜子上面就是三五条就这样子，它不会这样什么那种很红的饼干、就是备货备很多，然后我每次要买更多的时候我就要去跟他们讲，然后他们会帮我调货。
中元节最红的不就新贵派吗？
哦，对，新贵派也很多，可是我每次去全联的时候，消耗品都只有那寥寥无几两三条，然后我都要跟他们调货，
就叫你不要吃啊。
没有，他今年真的没有哎、欸，
那就很好，就不要买啊，省下来啊，
就有点难过。然后中秋节马上也要到了，今年的中秋节会是落在今年的9月10号星期六，所以恭喜大家认真上班的两个月，7月份跟8月份没有连假的7月跟8月。
哦，真的很难熬哎、欸，没有连假。
你还是有请假、
啊、感觉不一样啊。
哦，我想说我们不是有请假去基隆屿吗？
对啊，
然后也有请假去爬玉山。
嗯，可是感觉就是不太一样，你那是花自己的假。
九月份终于有连假了，这一次是放9月9号到9月11号。你看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什么时候要出国，就讲说差不多了，差不多快开放快开放了，我觉得九月份还有机会开放，你生日的时候出国是不是很有意义啊，就九月份马上就到了，
所以就叫你在国内庆生。你的表情
就交给你咯。我没有什么表情啊、哦、我也没有在给你压力。
应该还好吧，我记得去年你没带我去哪里，我没什么压力啊。
哦，
对啊，有什么好压力的。
我会想到中秋节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下午去 Costco 补货的时候，我就发现 Costco 已经开始有中秋节的东西了。
你说烤肉组合吗？
对，
每年都会卖啊。
对，每年都会卖，只是想说现在才八月份而已，提前了一个月多一点点就开始卖了。所以今天耳闻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在 Costco 逛超级无敌久。
我今天很怕你在 Costco 不想回来、欸、
我今天真的原本预计我是12点多出发，我就想说2点钟以前会到家就开始写稿、结果没有想到逛到3点多。
你这很夸张哎！
我一个人去逛哦，因为五一他今天要在家里面做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东西。原本是想说就是帮他买沙拉，然后我们买牛奶啊，就是补充一些生活用品就回来了。结果一开始逛起来之后，哇，不得了！你看有很多东西，就是他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他。
你今天拍照的那些东西原本就有在吗？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在，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仔细留意过。我先说第一个好了，这个是当然是季节限定了，就中秋节的东西。我发现 Costco 每年在中秋节的时候，他们都会进那个美心月饼，然后就是双黄白莲蓉，我最爱吃的那一种。
这种东西我都直接忽略过，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吃月饼。
没有，他每年一摆出来的时候，我眼睛就 bling 亮一下，可是我每年都没有买，因为每年都觉得他卖的分量太多了。因为它就是规定就是分量要很大嘛，它是2盒装一起卖，然后2000多块。
哎，这么贵哦。
对啊，现在月饼很贵耶。
月饼是真的越来越贵，我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么贵。
我小时候吃月饼真的是就是一整颗这样子，
可是最近物价调这么多，我觉得今年或许又会破纪录啊！你看我今天买那个肉排蛋吐司加 cheese 已经要80块了，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封杀那一家了，
肉可是它有点好吃。
我一会在家，我们家附近有买一家就是摊子摊贩的，它其实就是肉排蛋吐司加 cheese 片，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哦。
其实它年初才涨价，就是从60到70，就今天已经从70到80了。
各位台湾的观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两片吐司中间一片肉片，然后一片煎蛋，
它不是煎蛋的，它的蛋是那种，
它是不是煎出来的？它只是把蛋打散而已，然后用牛油煎，所以比较香，
也比较厚，
但还是煎蛋啊。对，
好，我没有帮他讲话，因为我是真的觉得他有点贵。
然后再加一片 cheese， 哎，什么时候肉排蛋吐司加一片 cheese 要80块？当然不是每一家，
他的吐司比较好吧？
有什么比较好？
有啦，他吐司有比较新鲜一点，
新鲜一点，新鲜一点，值得被拿来赞扬吗？新鲜一点不是
很重要啊，因为吐司有些人都用早餐店，你知道他都是有可能用已经过了一天的那种吐司，相对没那么新鲜，
就会比较干
一点，他就是拿去烤。
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的吗？
没，我就跟你说，有些就不会用最新鲜的吐司啊。
所以80块你会继续买吗？
有点犹豫耶、欸。
我跟你，
因为我是觉得蛮好吃的啊。你也吃过啊？你
是
还
不错
吃，
可是我觉得值不值得，就是看它有没有那个价值在啊。嗯。如果你跟我说80块肉排蛋吐司加70，
我今天早餐就不过点一个肉排蛋吐司加一杯冰拿铁，莫名其妙我的早餐就150哎！现在一个早餐，
你真的不要
已经不是同班美食了，
你真的不要这样子再花钱了。我真的
我只有周末这样，我平时不会去买那一家
啊。是啦，
对啊，
可是我觉得钱不能这样花。现在已经要开始进入一种就是大家在疫情期间训练起来那个厨艺要把它拿出来，我觉得现在
台湾，可是我不吃消化饼啊。
你干嘛绕一圈来攻击我？
就是告诉你钱不是这样花、啊，你现在不要讲这个吗？
没有，我是
说你可以把钱省起来。
我是说物价上涨，
你不要吃消化饼就省下来很多了。
我是说物价上涨，
消化饼也涨价了。
80块的肉排蛋吐司跟250块的销魂面铺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要攻击几家店？
跟390块的熟成咖喱有什么不一样？我问你，
熟成咖喱没有390了，你不要造谣。
300几？
没有啦，250而已啊，只是它肉很少，只有2块。
哦哦，那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差不多。
所以有啊，勇。
可是你看，销魂面跟熟成咖喱都一堆人排队，
这些人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不知道赚钱的痛苦。
你今天到底是要跟多少人道歉？你不只跟店家，你要跟客人道歉。
真的啊，我真的觉得不值得这价钱呢。
有时候值不值得真的看个人啊。
好啦，对啦，可能每个人价值观不太一样、啊、但是我常常看到还是很多人去吃250块的牛肉面，我就会觉得，
可是或许有些你吃的东西人家也觉得没有那个价值啊，所以不一定的。
对啦，好啦，就是看个人嘛。
对啊，我们是因为我们看着他从210涨到280，而且只不过在一年的期间，我们就瞬间觉得好像有点不值得。
没有啦，你不要污蔑人家，人家不是从210开始涨起，230，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吃230啦、哦、后来涨到250，后来涨到280，
就是调涨有点太快了。
对，
那个幅度，
而且是20-30块这样调、哦，对，反正现在月饼已经开始开卖了，在 Costco，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每年都会推出一个烤肉组合嘛，我现在也已经看到，我马上就拍照传给武一了，因为武一家有时候他们中秋节会烤肉。
你讲月饼，像去年我买给你吃的那个金月娘啊，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它多便宜啊，好像没有超过50块、
啊、你不能拿小时候来比、
哦、
我觉得对啊，
来来来，
你要比的话你应该要拿这一年间来比，因为我觉得这一年间的调涨是非常有感的。
可是这一年间每个人，因为我同事也很多人去买金月娘，很有名嘛、嗯、每个人也都说它越来越贵，就越来越小颗。
哦，就是变相涨价。
对啊，
除了价钱调整之外、嗯、体积上面也有所缩水。
是很多同事讲了，我没有特别去在意，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月饼，我偶尔吃一下而已。
那你今天还要买金月娘给你爸妈吃吗？
可是你看就像这一样的道理啊，他们就爱吃啊，就一年就买这一次，所以 很多就是卡在这边，想说一年就买那么一次。
是不是店家也在吃这个心态，就是一年只吃这么一次？
这就跟观光客出国一样啊，有些东西在地人都觉得这个是攀那的价钱，可是观光客就想说反正我久久来一次，
哦，
就还是会买。像我们最常骂那一家，
你又想攻击谁？
就是西门附近有一家牛肉面店
哦，
有没有？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它价钱不合理。
它是我从来台湾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它不合理。
对啊，可是你看它，它每天都是大排长龙哎。
多少钱现在？
我忘记了，因为我没有去吃啊，涨了快40%。
然后还这么多人去，
对，还这么多人。
每天中午的时候，
可是重点就是因为它是很多观光客会去吃。可是
现在没有观光客、啊。
对，我现在就是很纳闷，以前是观光客，可是现在应该没有观光客了。可是我看还是很多人哎。
你如果在平时上班日，你经过，你看到很多人在吃，我觉得就是附近的上班族。
还是因为之前它200多。牛肉面200多算是很贵，可是现在200多牛肉面，大家突然就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
我给你一个任务，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你特地绕过去看一下，他现在一碗是不是已经卖超过300块了？
应该没有到300。
好了，我们就不要再继续下去，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要讲哪一家店，然后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哪一家店，大家就自己猜一猜就好。西门附近，暗示就是西门附近有一家很贵很贵的牛肉面，然后它不是那种什么，就是比较装潢的比较好，没有，它就是一家。
装潢的还 OK 啦，没有到很差啦，
就是一般台湾的店家啦，牛肉面
的店家，可是大概有2-3楼，就代表它还蛮大间的。
嗯，然后之前是很多观光客喜欢的，我看有没有人这样猜到。如果你们是猜到，真的太厉害。现在再回来烤肉组，烤肉组它今年卖2999，我其实已经忘记掉之前的价格了啦。但是它就是一个肉拼盘的概念，就是
那我记得好像蛮划算的，因为每年到后来我记得都会买不太到了。它是不是会送那个袋子啊？
对对对
对
对，保冷袋的那个。
你知道有些人或许是贪图那个袋子。
哇
塞！保冷袋很夯哎。
你为了一个包冷袋，你要买个3000块的肉，
就是刚好。
当然，他的肉
很多人要吃啦、哦。对啊，像我们家庭比较多人吃，我们就会买啊。
像我就不可能买啊，因为我们
今年不是要烤肉吗？
可是我们烤肉最多也就4个人，那个太多了。
我们今年不是要结合行动咖啡烤肉吗？
是这样子用了是不是？
不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吗？
好，这个等一下我会提到。今天我在 Costco 逛到了第二个事情，就是你知道其实还有一个节日快到了，万圣节、
哦。我常常会忽略它。
对，因为它就比较不是
台湾在过的，
对，台湾在过的节日。但是 Costco 因为它，我在想啦，因为它是美商，所以他常常今天圣诞节的时候，其实他也蛮多那种圣诞节的。
他不就是澳洲的，那么他就是西洋的鬼月的意思吗？是吗？万圣节啊，
好像是吧？
对啊，
可以翻得这么直接，是不是？
用这样的带入比较好理解吧？
其实各个国家对于万圣节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啦，比如说西班牙，他们好像我记得啦，隐约中有一个印象是，好像是他们会欢迎祖先们回来，就是亡灵日之类的，
那就鬼月啊，不是就是吗？
只是比较气氛比较欢乐的鬼月啊、就是都是玩不给糖就捣蛋之类的这种东西。今年是10月31号，其实还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可以在 Costco 那边，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超大的一尊死神公仔，不算公仔吧，就是一个死神在那里，很大一尊哦。
你说真人比例这样吗？
比真人还要高2倍吧？
2倍，
很高的那种，
300多公分。
可能200多公分，250左右，我没有仔细看数字，但是它就是很高。
它是卖衣服还是？
不是，它就是一尊，就是一只鬼在那里，它就是
死神。200多公分，可是你在家里很定的耶。
Costco 常常卖很多这种东西，你没
有发现吗？对啊，你看，除非是你办公室这么挑高，你如果现在要放在你家，你也放不下哎。你还叫他可以蹲下。
然后他还有卖那个南瓜灯，
你看买那个死神还不如我叫你买的死神是不是比较划算一点？
你说圣斗士的死神吗？
对啊，很棒。
你的死神多少钱？
2万多日币，4000块而已啊。
哦，他要7999，
你看还不如买我那个2只双形态。
但是他不用组装哎，他就是一整只在那里，
所以就少了很多乐趣啊。可是他很定的啊。
然后那个南瓜灯他们卖1219块，我怀疑台湾有多少
人。南瓜灯还比较能理解啦，我觉得或许有人买，就是这个节日。可是那个死神我真的很难想象谁要买、就是、而且你看你买了你很难带回家哎、欸。
他应该可以拆掉手脚之类的吧，我在猜。
那回家不要组装。
Costco 真的很多这种东西，还有那种什么，因为它毕竟是美商，所以它有进口很多。你知道外国人的家都很大一个，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院子啊，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有那种什么游泳池啊，
还有组合屋，
对，要不然就户外的那种什么，就是桌子椅子之类，这种很大一个的那种。
你是在纳闷台湾有这个市场吗？
哎，对， 大，我想啦，绝大部分人的家应该都没有办法买到那些东西来放，但是它就成为一个 Costco 的特色之一。可能有一些很有钱的人，
你看的是很想买是不是？
我也没有很想买啦，因为毕竟那种东西就是你知道跟圣诞树一样，一年买一次用一次。嗯，第三个让我逛 Costco 逛很久的东西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它存在那里很长时间，它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常常都没有仔细去逛过那一区，就是 Costco,
露营组合区吗？
对，你知道 Costco 卖超多露营的东西，之前都会
自动忽略，因为以前我们没在露营啊，
现在也没有在露营啊，只是最近刚好。
那最近有在计划嘛？
而且以前看到的可能都是什么户外的桌椅啊，都是那种超大一个那种，就是怎么想都不会要买回家那一种。结果今天我就仔细走进去那一区逛一下，想说也太多无微不会的东西了吧？基本上什么都有哎、欸，因为我最近不是那个行动电源来了嘛，就是木质的那个70卖的那一台。结果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来一个办一个露营，我们就来个土炮级的露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到位，你知道，就是像很多人露营这样子，就是一次出去露营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厉害的装备啊，什么桌子、椅子，然后烤炉、烤箱，什么东西都有，我们没有办法。
可是我原本的计划不是露营呢，
不然是什么？
我只是一直很想要开张爱神的行动咖啡屋而已。
哦，
我还可以帮你做招牌耶。
你认真要做招牌吗？
我觉得还不错啊，我们就开去北海岸那边。
然后就开着车后箱，因为我有测试过，那天我一拿到手之后，吴仪讲说，哎，你去测试一下你办公室那台咖啡机可不可以用，因为有可能那个瓦数太高、啊、那个行动电源就不行用，结果殊不知我行动电源超强，我的行动电源还可以用那台咖啡机。
对啊，你看我们就自己摆一张椅子跟桌子在那边喝咖啡，那就很棒吗？
那客人来要住哪里？
没有客人啊，你在想什么、
哦、你不是要帮我开一张爱神咖啡厅吗？
啊，只给你看不给你，没有要卖啊，想什么？
可以来拍照打卡是不是？
对对对啊，我们营业好像还要申请，你不能这样乱卖吧？哦，如果艾草看到可以来啊，说喊我们的 slogan 就送他一杯冰拿铁好了。
真的吗？这么简单哦？你以为冰拿铁？
你以为那么好遇到？你粉丝又没那么多。
哎，讲这什么话？哎，我今天下午去 Costco 还遇到有人跟我合照嘞。
真的吗？
真的啊。那就我就刚好在帮你看你的那个坚果、oh. 然后我戴着耳机嘛，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讲话，我就想说哦是怎么回事，我就拿下来讲说请问你是艾尔文吗，然后就可以合照吗，我说 OK 啊，我很随性啊，只是他那个镜头一拿起来之后我就有点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我穿那个大娃背的那个吊嘎，然后就是整个人很落魄，就戴帽子戴口罩戴眼镜这样子。
那他还认得出来哦？
他对，他很厉害
哦。没有，我觉得你有可能真的很好认。
真的吗？
我们有时候出去你那个戴着口罩包得紧紧的居然还有人认得出来耶，我在想是怎样，你是把名字刻在哪里是不是？
刻在我们脑勺啊。我们去玉山的时候也是有人认出我们了，只是他没有现场认，他是回来之后、对，因为我 IG 不是前两天有贴那个我们在玉山的照片，他就私讯讲说哦，我就是坐在你对面吃早餐的那一位。
谁啊？
然后我
因为那时候早上起来都很恍神，
对，因为那次凌晨一点钟，然后
对对对，
完全没有印象是谁。没有啦，先回来露营。而我们如果真的要出去行动咖啡厅的话，也可以稍微，
我就可以做一个主题啊，还不错啊。
对啊，就是多一点东西嘛。
对啊，爱神的咖啡店终于开张了，你看。
可是可以慢慢的加入一点东西，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你说热压吐司吗？
我现在没有热压机。我可以带我的德国双人的烤吐司机去，可以烤个吐司吃，就是慢慢一点一点来。我觉得因为你现在没有桌子没有椅子那一些嘛，所以我就觉得你一次过买太多可能也负担不来，不如就慢慢来。我们可能每一次去的时候可能每次加一点东西，每次加一点东西就。
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目前应该就是桌子椅子跟天幕吧。
我就是有看到天幕，我跟你讲。
所以你有买吗？
有，我买了，因为他我之前记得上网看的时候好像价钱都要上千块，然后
我记得我今天有跟我弟分享那个天幕、我说用了以后就比较不会热啊，结果他就大笑。哎、欸，
为什么要笑？
因为他说天幕盖上去应该还是很热吧。
哦，可以遮阳啊。
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抱着一个看好戏的心态。
我决定了，我们如果真的去北海岸泡咖啡，把你弟找过去。
对啊，我就是要叫他去啊。结果我就说不会热啦，我们有天幕。
应该是说你不要在大夏天吹着粉风的时候去，应该就还是会很热。
他就说他想象的画面就是我们最后天幕照就全部都躲在车里面。 我说好像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今天有买两样啦，第一个我是买天幕，天幕它现在特价是999，原价是1359，然后折扣360块，
算是我们看到比较便宜的吧。我记得之前天幕都要4000-5000欸，
也有，就是那个价位很广，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何选起。
对，我就不知道它的差异点在哪里。
对，因为毕竟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还算是相当
新，很陌生，
对，很陌生的一块，
所以我才有 想说叫你先问有没有懂的人。
对，我今天在 Costco 我就传照片给吴仪，吴仪讲说哦，可以问问看别人啊。我想说啊，是要问谁？我们有没有朋友？
不是有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很会爬山那个吗？
哦，天幕比较偏向于露营类，它比较不是登山类的，你知道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哦，你没有露营类的朋友？
我不知道，反正我
就感觉 Kerry 很常露营啊。
你说在燕巢露营的部分
吗？应该不是在燕巢啦。
你说他婚后的生活都在露营吗？
没有，他之前感觉朋友很多，他们常常出去露营之类的。
哦，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价位还可以接受。然后 Costco 通常啦， Costco 卖的东西他当然可能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也不至于会差到哪里去。那这个价位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我就买了这个天幕。只是他好像没有付银钉，最后还是去买银钉。然后另外就是
银钉是什么啊？
银钉就是你要把
钉在地上的吗？
对，就是它有两根杆子，把它撑开来之后，你的四脚或者是六脚还是要稍微把它拉到外面去，靠着绳子拉到外面去，然后用银钉把它固定住。
跟钉心血鬼的感觉很像。
你在说什么？
钉吸血鬼啊？
哦，钉吸血鬼啊。
我戴牙套，我的橡皮筋还没拿下来，你不要再欺负人好不好？
钉吸血鬼，
我等一下要弹你。
等一下，钉吸血鬼
他也是拿银钉不是吗？
不是，吸血鬼金属没有用，吸血鬼要用木头。
欸，那谁要用银？狼人，
狼人才是用银。对，哦，银弹啊，狼人才是用
银
弹。
哦，对，
对，银弹，
银弹，银弹对我也有效。哦，你可以 多拿一点给我。
你这银弹，
银弹。
然后他讲什么？所以吸血鬼说，你为什么要探讨吸血鬼？
我突然想到银针嘛。
没有，所以我就买了天幕。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买了一个六人帐。那个六人帐我原本想
说会不会太大，我们有六个人吗？
我原本也是这样想，你就会不会太大。可是后来很多艾草回复讲说六人帐其实很舒服，就是虽然说只有两个人，对，但是那个帐，
所以那些人都买六人帐啊，两个人去嘛。
我不知道，他们说比较好滚来滚去。
哦，是这样子吗？
没有，因为他真的特价1000块，而且直到今天，我就想说那就买吧。
嗯，而且 Costco 好像还退货机制还蛮好的，如果真的不适合的话。
他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啦，只是我们近期也没有要去露营的意思啊。我跟你讲，我还没有在 Costco 退过任何一个东西。
我有退过啦，之前买台灯坏掉。
哦，你坏掉，我通常买的东西我还没有退过。
因为也懒啦。
他现在今天是折1000块，就是4655折到了3655六人帐。当然这个帐篷它不是登山帐那一种，它不是轻便型的，所以它还蛮重的。
你下次要挑战带他去登玉山的时候背它吗？
神经病啊，不行啊，这个真的纯粹就是为了露营用的。对，所以我今天就买了天幕跟帐篷。
所以我们到时候那个爱神那个行动咖啡屋旁边就会搭这个帐篷吗？
不会啦，那个是你要过夜才需要帐篷啦，你就搭一个天幕就好，干嘛每次搭帐篷啦，无聊哦。
哦，我想要全部结合在一起啊。
太多了。那有另外一个东西其实很实用，但是我还没有买，因为它没有特价。因为我拿那个行动电源回来之后，吴仪就讲说我们要烤肉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要拿那个电炉的烤肉。我想说你是神经病，我那个行动电源你以为是可以给你这样子一直用电来去烤，你真的要在户外烤肉就用瓦斯来烤。他一直跟我讲说要拿那个接电，因为之前小姨有寄那个烤盘过来给我。
对啊，感觉很适合。
我想不行，因为你那个接电一下可能用一用就用完了，太快用完你电就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了。所以我今天在 Costco 的时候我就只能看到一个还蛮适合的，它就是卡式炉的，但是它上面呢，啊，它是一个铁盘，然后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煎东西这样子的，方形的，跟我们以前卡式炉自己要放锅子在上面不一样。
所以它是用瓦斯的吗？
对，它是用瓦斯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还蛮适合，但是我今天就先省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那个还没有特价。
怎么办？我看想要帮你做菜单呢。爱神的行动咖啡屋下面你看卖咖啡啊，热压吐司，火锅肉排，
肉排蛋吐司加 cheese。
对，好像不错，
卖
79。
硬是要便宜1块钱，是不是？
因为刚才骂完人家没人性。
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拉那个冰桶，有没有啊？我记得我之前好像隐隐约约有一个印象，就是它一个比较小，我今天只有看那个超大的。
你看你买那个 Costco 周秋礼盒就有冰袋啦。
冰袋我觉得不够，我就要冰桶，因为你要 让它泡在冰水里面啊，就是里面要放很多
冰块。应该不是冰水吧，是冰块、
冰块里面啊，冰块里面。可是你那个袋子我怕会太重，而且不好整理东西、哦、你要一个冰桶。
你是要换车了？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才两个人的，我们现在这台车很够。我今天看到冰盒，我今天看到
你看到冰盒了，
没有人懂你在讲什么，除了幸运锁链以外，
应该还蛮多人懂的吧？我这么耳濡目染了那么久，
圣斗士里面有一位叫冰盒的人。
对，
我今天看到的冰桶是这么大长型的，而且没有办法拖。他那个好像就13公斤了，我记得有一个是比较小一点，然后是可以拖拉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实用，那个等之后看到看有没有特价。还有椅子其实我今天有看到，可是它也不贵，它大概我
一千出头就
有，没有，它700-800块、哦、可是它因为它是很重的椅子，当然它的功能性也比较多啦。
你是想要买到时候你如果真的像去阿西纵走那时候可以，
对，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办公室就可以放，平时的时候
你说有客人来吗？
对啊，
我们没有客人来、啊、
有之前那个就有客人有客户要来看就拍片、啊、
可是叫他们坐那种椅子会不会不太好意思？
不会，你刚刚说那个是导演椅
哦，
是不是听起来高级多了？我跟你讲，你就是要给他一个很厉害的名称，例如那个洞叫什么洞？
天地眼。
对，就是天地眼，就是这样给他一个很厉害的名字就可以了。
哦、
我今天看的那个太重了，
你有掌握到这个诀窍了。
对，我今天看的那个太重了，所以我打算去虾皮看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几百克的那一种，就是它可以多功能用，我们办公室可以来给客户做，然后登山的时候可以带去登山，露营的时候也可以露营用。
可是相对的价钱应该也比较贵吧？
没有，他那个我记得像001他们买的好像也是大概1000块左右。
我们营业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做，
给客人做。
嗯，
那要买睡垫吗？因为你有帐篷里面
你要给客人睡吗？我们现在从行动咖啡屋变成行动旅社，反正都有6人帐了吧，
就是一起睡在里面。
对，有艾草的经过啊，进去睡一下，感觉好像在玩 RPG 哦。
还有很多东西啦，还有那个睡袋那些也要买，可是我看到 Costco 的睡袋我实在是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因为睡袋我就想说，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睡袋也真的是要比较结合登山用。
露营的时候有需要睡袋吗？我说像这种露营哦、喔、
要啊，如果你去比较冷的地方可能还是要，当然你也可以盖被子，
不然自己带。对啊，我想说不会带被子就好了吗？
可能比较厚重吧。
哦，好好，也是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天幕，然后咖啡机，
行动电源，
是，对，现在目前先做到这样规格，以后再慢慢加上去。
帐篷你不是也买了吗？
我就跟你说行动咖啡厅里面不会有帐篷，你听不会有、
哦、所以我们行动咖啡厅目前只有这些东西而已。
对，所以以后如果大家路过那个北海岸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招牌写说爱神咖啡店，
嗯，
就会停下来跟我们拍照打卡一下。
拍照打卡送一杯咖啡吗？哎、欸，这、感觉我们损失很大、欸。
对啊，拍照打卡送
杯
咖啡，
所以我们还要送人家咖啡。
我觉得你可以先想，
应该是说买一杯咖啡换拍照打卡。
好了，不用想那么远啊，这一天还很遥远。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开始计划一下，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露营。如果真的要可以过夜露营的话、嗯，你可以想一下要去哪里露营。
不是就海边吗？
通常是在山区露营啦，比较少在海边露营啦。
啊，我可是咖啡屋不就在海边吗？行动咖啡厅就在海边啊。
嗯，你就分开两个好了，你就想行动咖啡厅是行动咖啡厅，那个露营是露营。
哦，露营的话就要找，你要找有营区那种是不是？
我不知道哎、欸，
像我们上次去武林农场啊，
对，武林农场蛮多人在露营，可是我在想，是台湾有规定是不是，就是不能够随便露营？可能我今天去华山旁边可以露营吗？
我没有仔细研究哎、欸。但我记得乌来那边好像也有一个地方蛮适合
的、欸、就是我不想要去很多人的地方露营，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些就是
你在华山人会不多吗？
不是啊，就是可能你开到深山里面，然后哪里然后就露营这样子。
我们上次去鸢嘴山的时候不是有人就在旁边就露营了吗？
哦，他们是车营、那個、他们是睡在车子里面，然后我们会自己泡茶那些东
西。对啊，我觉得那种其实感觉还不错。
嗯，好吧，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实现这一些今天所讲的东西。但是等夏天先过去了，现在夏天太热了、
哦、对，
还是要再买多一个东西，行动冷气。
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有些人不是会夹那个夹电风扇在帐篷上面吗？
再说好
慢慢来。 I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been holding on to the past, but this life is on moving.Don't you worry about me, I'm gonna live
欢迎回到爱耳闻这个 podcast 节目，我是耳闻，
我是吴一。
今天耳闻是讲第二件事情，就是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玉山行，就是台湾的最高峰玉山，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二座百岳，
第三座吧？
第三吗？哦，
雪山有两座，
雪山东峰算另外一座，是不是？对。好，严格来说可以算第三个，第三座百岳。那之前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嘛，因为我原本没有开这个玩笑的，我原本是想说哦，回来之后先整理好照片，有空的时候再 po 上去。结果我们礼拜一回来，礼拜三我还没有 po 照片，我就去看那个牙医嘛，就是看林医师。然后因为那天下午的时候，我先去看了我的脚，因为我这是膝盖受伤嘛，然后就包着一坨去。然后他讲说你还好吗？我们看你都没有 po 限动，也没有 po 贴文，都不敢问你有没有登顶哎。然后我当下我想说，
那么贴心哦，
对，我就想说，哎，有这个想法在，是不是？
哦，有可能是真的比较客气啊，就是怕问了尴尬。
对，所以我就回来之后，我就灵机一动，我想说，那就来骗一骗大家好了。我就想说，我的脚都已经这样子，你们还期待什么登顶的 vlog 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真的没有人问了吗？
就大家都传简讯来之后，好好保重，先休养比较重要，什么的。啊，
艾草这么贴心哦，
就是很温馨。
那你好意思说谎骗人？
就害我整个很愧疚，但是后来我就还是公布，我在昨天的时候，大概礼拜五还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登顶的照片发上去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有登顶啊，只是我们就登玉山主峰，
但是原本还真的有可能不能登顶，因为艾文第一天到山屋的时候就说我完蛋了，我的腿超痛。
我的膝盖超痛，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为了拍片，而有
对我就说每次不要都拍的那么悲壮，好不好？
对，
我们可以用开心一点的来拍。
就是好像每一部除了《奇岩南华》吧，《奇岩南华》第一座嘛，然后那时候只是就是很喘很累，但是也没有高山症，也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但有
就后来几部怎么都感觉很凄惨的感觉。
对，但其实也没有故意。我跟你们讲，这一次其实真的是做好准备的，因为上一次雪山有经验的嘛，就知道说我其实我的体质是会有高山症的，然后体力上面也真的是需要稍微训练一下，所以这一次玉山对我来说体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有先训练体力吗？
我在前
而我们有没有跟人家分享我们在前一个礼拜有去跑步？
没有，我们没有分享。
你可是你好像有在 IG 打卡，就是我半夜找你出去跑步
啊。好像有
对
对
对
对 对,
對。你知道那一天跑完我跟艾文两个人整整酸痛了一个礼拜。
没有一个礼拜啦，三天左右。
可是就很久啊，
就瞬间。因为我跟你讲，其实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弱啊。
在跟你跑步之前，其实我都有上健身房先去做踩那个踏阶，
踏步机。
对，踏步机。但其实我只是觉得说是运用的肌群不太一样，突然间我们真的是太久，我们真的是好多年没有跑步，突然去跑一下，你可能用到不一样的肌群，就突然间会觉得那里很酸痛。就像你如果两个月没有去练二头或练胸肌，然后你突然去练，隔天就会超级无敌酸痛。可是如果你每个礼拜连续的练的话，它的酸痛感就不会持续这么久。
可是我们跑很慢耶。
反正这一次我是个人觉得玉山其实算是很好爬的一座百岳，
相对是好爬，它难度好像只有 A 嘛，
对体力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就是玉山真的很好爬。然后高山症这一次
也没有到那么好爬
然后针对高山症，我这一次也是提前三天就先吃丹木斯，就是高山症的药，然后也有加量，所以这一次其实我的高山症没有什么太严重，没有像上次雪山这么的严重，但还是有基本的头痛啊，
胃酸
哦，我跟你讲，这次就错在我忘记带一个药上去，我这次没有带那个抑制胃酸的药，结果这次还是整个胃食道逆流一直上来。
还好我没有万能的表哥。
对，然后表哥就赐了我一颗灵丹，在登顶日那一天。
对，表哥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我想回来之后立刻先准备好这个抑制胃酸的药，然后装备也是带好带满，带了22公斤上去，这个是唯一没有少的东西。可是殊不知，却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我的膝盖。这个是完全预想不到的事情欸，因为其实我之前在爬任何一座山的时候膝盖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有在阿西纵上个月的阿西纵走的时候，我下山下到后半部的时候才开始突然膝盖很痛。痛
爬山膝盖会痛其实也不是太难想象的事情啊，尤其你前阵子又刚好因为阿西。
不是，可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膝盖痛过啊。
因为你那时候年纪还轻啊，
也才隔一两年的事情，哪有那么严重？
一两年会发生很多事情。
没有，我觉得还好。 只是阿西纵走下半段回来回程的下半段的时候就真的开始膝盖很痛，但是因为回来隔两天之后我膝盖就完完全全的好了，所以我也没有当一回事。但这一次恐怖就恐怖在这一次在我上玉山的时候，在我还体力非常充足的时候，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膝盖开始痛，我整个傻眼猫咪。我想说通常是下坡的时候才开始会痛，结果这次我就上去上坡的时候就开始痛了。我就想说哇哩咧，发生什么事情？
但你这是最严重，除了膝盖痛以外你还有血氧的问题啊。
哦，血氧，
因为你一直在看你的血氧浓度。欸，
没有，因为
这个很吓人。
因为我上一次在雪山的时候忘记看血氧浓度，因为我就关省电模式，所以它就没有自动帮我记录，所以 我就这一次有特别把那个省电模式关掉，因为我想要记录一下我的血氧，我想要知道说我是不是真的 我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判断说是不是高山症。结果在山屋而已哦，山屋是多少我忘记了，就是在排云山庄那边的时候我的血氧就只剩下 87% 了。
88%、哦，差不多
8788左右，就一直在那边徘徊。
一般我们在平地的话正常血氧浓度应该要
95
以
上，对，
如果在90以下通常就是要送医了。我记得之前我看到是这样讲，我说在平地的话90以下就是要送医了，
要注意啦，要注意。对，我平常在平地的时候也都是95以上了，结果到山屋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只剩下87，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头痛啊什么的，就开始有一点感觉，而且我就 是做好准备上去的。
但是不是因为在那个高度所以血氧本来就会比较低？
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我就问了一圈，就是所有戴 Garmin 手表的人我都问一圈，表哥啊，然后001的朋友他们那我都问一圈，
他们有比较低啊，
他们有比较低，但是他们有92-93左右，然后我就想说干只有我一个人87北七，
我那时候好像也，
你也是九十几耶，
哇，95，
你很高，我记得你那时候很高，
可是我很喘，
所以我想说，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的体质，所以血氧也比较低，所以才比较容易有高山症这些东西？对，所以但是幸运的是，幸运在我们这一次还是有成功登顶啦。
可是你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到不舒服嘛，除了胃酸反应以外，其他高山症的反应你是还好吗？
对，都没有。不是说没有，
就是你自己感觉不出你血氧浓度有这么低。
对，没有，我的头痛也没有到上次雪山那么严重，我觉得整个觉得我人都是还 OK。
对啊，那到底怎么判断？
除了我的膝盖，我膝盖真的是痛到不行。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这次还是有登顶啊。遗憾就遗憾在第一点是我们凌晨1点开始登嘛，为了是要去看日出。但是我们的确有 on time 的登顶，但是那一天其实是没有蛋黄这样子浮出来的，那一天就是他就默默的就天亮了这样子，还算是庆幸啊，至少是出大景，
而且至少有登顶，
对，有登顶，有出大景，我们还是在那里有拍到一些照片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原本我们的计划是我们先登到玉山北峰，从北峰那边看日出，然后看着主峰，因为这样子你看过去的那个角度才是我们大家在1000元的钞票上面看到那个玉山的样子，就是玉山主峰的样子。
可是后来听001他们讲是不是很庆幸我们没有去爬主峰
哦，对，他们说北峰很累。还有同行的一位有人来讲说爬完北峰之后我不想去主峰，我要回去休息了。
他就北峰真的有点潮。
对，因为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就判断说我觉得我的膝盖应该撑不到北峰再去主峰，我觉得我膝盖那时候还蛮痛的，所以就做了一些取舍。所以这一次 我跟武夷啦还有另外两位女生我们就只有登上主峰这样子。对，所以还是有带有一点遗憾，那其他的我们就等到 vlog 发布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一件耳闻的事情，哇，今天内容好像蛮丰富的齁。耳闻的第三件事情是武夷他这个礼拜住在我家嘛，所以我就被迫要正常的作息时间，所以我可能也不会加班到太晚，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回去之后我们两个人会坐在沙发上面就看 Netflix 啊，看一些影片这样子。
这样不是很棒吗？
是还蛮棒的啦。
对啊，你看你每天都准时睡觉耶。
然后早上都很早起床，因为要做早餐给他吃，然后我就可以准时的上班这样子。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看了稍微跳跳看啦，没有完整的去看 Netflix 上面有一部算是实境秀，它叫做无预算美宅，它其实我之前就有看过了，
可是明明都有预算啊。
对， 我完全觉得它的标题是它的那个
标题杀人，
对，标题杀人，它每一间房子我在想说哪里，它虽然没有公布预算啊，可是 每个看起来都需要不少钱来去做啊。
我们第一集看了他们那个水管要重接，他说哦，这样已经把我们最后预备金用掉了
啊。对，
就代表有预算啊。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
没有，我们看的第一集，我们看的、
对，那个第三季的第一集的样子、对，这个就等于说它是美国版的房屋改造，
全能改造王。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日本的房屋改造计划，然后就是很夸张的表情，每个人进去都是 OK， 就是很夸张的表情。然后美国人也其实他们
要比夸张的话，美国应该也
不
会输吧？
也
不
输，对，就是白人的夸张手法，就是每个人都是 就大概类似这样之类的。
如果是你，你会演得出那种表情吗？
我没有办法演，你要就真的让我很惊艳。
那如果你进去就你觉得很差嘞，
就
你会直接摆臭脸吗？以你的个性，
你知道我没有办法隐藏情绪、
也是，可是有摄影机在拍、
就是稍微隐藏一点点这样子，那我很难隐藏我的情绪。
对，你的情绪真的是蛮难隐藏的。
重点就是每一间的改造都很漂亮，然后我想说哇，美国人的房子或者是外国人的房子真的很注重采光这件事情、
他们的赢就赢在透光。
对，他们连地下室的改造哦、
都有光线进来。
对，原本想说就是地下室应该是没有什么光线，结果他们的地下室通常都是那种什么在山坡上面，有没有？然后他的一楼是一条马路，那边可以进去是一楼的，然后可能绕山坡下面一点点之后，那边就是他们的地下室，就同样还是会有阳光可以照射进来的。国外真的是太重视透光这件事情了。但是有一件事情真是让我笑了很久很久，因为他们会改造很多的房子嘛，大部分都是包括客厅的。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所有的改造房子，因为在国外，在美国那边啊，他们通常都会有那个火炉在前面，有没有？然后国外的房子每一个空间都大的跟什么一样，然后客厅也都很大，都会有中岛一大堆的。然后在客厅设计这一边呢，五一就看了大概三集之后，他就真的是满头的疑惑。
等一下，我会这样讲是因为你一直跟我说这里就应该配一个65寸的大电视啊。
没有，因为他们的客厅的改造到最后成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空间很大，然后有很大的沙发，然后前面是火炉，然后我就想说诶，客厅不是应该有电视？我的直觉反应、就是客厅不是应该有电视吗？就是前面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这样讲，我就想说这么大的空间应该要配个85寸和75寸的电视在这里啊，这种感觉就是、很棒，有一种家庭剧院的感觉。
所以他们通常都配一个火炉，感觉很难摆电视。
然后就在看第一集，看了第二集，看了第三集之后，我又突然间他就突然间很认真的讲说奇怪耶，像每个人吃完晚餐之后就每个人坐在客厅那边，然后每个人就看住火炉，我真是不懂什么意思耶，
就围着火炉发呆。
对，他说就大家就围着火炉发呆就这样子吗？因为都没有电视。
就突然觉得那画面很好笑。
他是发自内心的疑惑耶， 他的当下的那个奇怪他是真的觉得很疑惑。
不是，因为我很容易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有时候我们吃完饭就是在客厅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可是他们是坐在沙发一起看火炉。
然后通常火炉的上面就是一幅画。
对啊，我想说一群人在很安心的看着火炉，就
这什么意思？他就在问，
有点烫。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啦，就是对外国人来说，那个客厅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家庭聚会的地方，或者是朋友来聚会的地方，他们可能对于电视的依赖没有这么高。那我也有看到很多的改造计划是，就是他们如果看电视的话，他们会有单独的一个
影音空间，
对，他们有一个剧院厅这样的感觉。
可是那也要加够大，他们都没有一般的，
可能还是
公寓之类的，
公寓应该也还是有啦。但是我
所以公寓也是火炉吗？
公寓应该没有办法火炉，有假的火炉吧。
公寓应该就会摆电视了吧。
就这个实境秀来看的话，大部分我看到都是 house， 就是家、
家，
它就是美宅宅嘛、它不是 apartment 就是公寓，所以 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公寓的改造，我看到都是家的改造计划、对，
都是没有电视的。
对，就是文化的差异，而且每个人的家都很注重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很重视家庭的关系，家庭的时间。每个人的改造条件讲说，哦，我们要有一个空间，然后这里要可以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聊天什么。
他们每一集最后真的都有一堆朋友来。
对，
我想你看这种东西，我们讲的话就立刻破功。
这样子，我们要有很大的空间，然后
就摄影团就说，你们的朋友呢？
没有，没有，我没有朋友。
听起来就很可怜。
对，这就是文化差异。但我觉得这部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想要改造你的房子什么的话，虽然说国外的思考方式跟 家里面的摆设跟逻辑可能跟台湾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看的还是蛮疗愈的，就看到漂漂亮亮的家。
其实这就是真的要多出国啦，这种文化差异才会比较知道啊。
对，
就像你看我们那时候去西班牙也是有很多跟我们原本认知不一样的东西。
嗯，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真的是采光啦，国外真的太注重采光这件事情了，这是很多台湾的房子的硬伤。不算是硬伤啊，
现在
对台湾人来说不是硬伤，
现在会比较注重采光，以前有可能比较注重安全
哦，
有没有？有些还会有铁架啊，
对，那铁架还要做一根刺刺的出来这样子，然后跟邻居之间还要有那个半圆形，还有很多刺这样子。
可是你看现在就比较不会，现在就会比较多采光。有些人自己在改造他的房子的时候，也会用比较大片落地窗之类的。嗯。
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在自己注重透光这一块，
你应该会很注重啊，你非常注重采光。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久违的听众赞助的超级留言时间。首先是感谢匿名者，还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节目，但是还是会来赞助我们，不留下名字不留下留言的赞助，谢谢匿名者。然后小李也有来赞助，然后小李也是没有留下留言，那希望因为小李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有说他确诊了嘛，希望你已经康复了。接下来是星耀，也是连续这两周虽然我们没有节目还是有来连续的留下话题，谢谢星耀。那维城说爱人五一和001工作加油，谢谢维城。接下来是小月儿，也是两则留言，第一则他写的是上一集的标题绝了，有被吓到，一开始满头问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后一直重复看艾尔文迅速的回应和反应，可以考虑做成一个 remix 版，可以考虑做成一个 GIF。
我弟不是已经帮你做了吗？
对，五一的弟弟已经，现在你提到任何的事情他就把那个圣斗士摔下去的东西就是一直重播在 LINE 的群组上面。
你看他是不是很讨人厌？
我觉得他还蛮棒的，
我觉得有一天要放维纳斯东进去他的那个海贼王的柜子里面。
那接下来他写说感谢艾尔文深情的把那一段歌词给念出来，因为我们还以为会用唱的，期待下一次有机会直播演唱会，大家开工愉快，加油加油。那这个礼拜的留言是小胡你真棒，然后接着他有第二封的留言是要来鼓励一下自己的，他写说愿艾尔文能够早日康复，就是我的膝盖的部分哦，五一不要趁机欺负人家哦，也是时候让我们发觉到你更体贴的那一面。
我超体贴的啊，你登山都不能走了，不是我在体贴你吗？
哦，
是吧？
嗯，啊是。
你看你那时候东西原本你要帮我背，我就想说你都这样了，我就自己背好了，我就把很多东西都拿过来，但是背到一半又觉得有点重，就给001，因为001走超快的。
对，这次001帮我们背脚架。
真的要多谢他，因为那个脚架真的好重。
对，那新的一个月份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加油加油加油。那这个礼拜的留言是快到年底了，今年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出发。对，今年好像常常都讲这句话，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尤其是在没有旅游的时候还感觉
时间过得，尤其在疫情这样居然已经默默的好像也快三年了。
对，
真的想起来有点可怕。
对，疫情这样锁真的锁了快三年了，到今年底就真的是满三年了吧。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下一位是白白，他写说 Princess Otter 8月8号今天，让我们预祝他生日快乐。不用预祝，就是今天
他的生日是在8月8号、哦、
对，应该是看起来，因为他写8月8号生日嘛、哦、Princess Otter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下一位是阿光，他写说看到 IG 旧伤照片感觉很严重哦，对，我刚刚也没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我那个膝盖它其实是一个旧伤啦，就是它其实存在那里很久，只是因为平常在走路的时候不会诱发它疼痛，所以
你之前有受过伤吗？应该是还好吧，
我也不知道，
你只是说你不知道你骨头一直都是歪的而已，
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到，我觉得有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这样，有可能以前有跌倒还是什么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也是祸不单行，对啊，就是有摔过，手也断过什么之类，也不意外啦，或者是在操场上面跌倒踢球的时候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反正就是它就是一个旧伤，只是平常的时候不会被诱发出来，那这一次就是一路痛回来之后我才去看了一下，结果我去看的那位师傅他一看到想说啊你这里骨头歪掉啦、啊、我想说哎、欸、这个是歪掉啊，他说对啊，然后他讲说这个会很痛哦，
他是在威胁你吗？
没有，
他的表情应该没有像你那么讨人厌吧，
是没有这么讨人厌，但是他就讲说这个真的会很痛啊，要瞧一下、嗯、结果 我快把我自己的舌头给咬断掉了。
可是你就是很怕痛的人啊。
对啊，反正就是旧伤，然后这个礼拜还会再去看一次。我是希望可以完全根治它啦，因为我不希望这个是造成我做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很顺利做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体力也在，然后高山症也都克服了，就是因为一个膝盖而没有办法发挥，我就觉得很……
但我不得不说，我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你，我真的觉得你好自虐哦。你那时候脚真的是很像掰咖这样拖着走，
我只能拖着走，
而且又背这么重的东西啊。虽然最后回来的时候，那个表哥他们有帮忙分担一些重量，
对，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膝盖不能够再背22公斤这样压，
对，万能又贴心的表哥。当下那个情况，我会觉得感觉还真的是蛮辛苦的。
是很辛苦，因为真的很痛。
对，因为我看你的脚真的是用拖的在走。
对啊，我只能用拖
的。你每一步踏出去的时候都是外八，
我没办法，
就不正常。
我只能用甩的把它甩去前面，因为我不能弯啊。对啊，希望这个礼拜去看了之后可以更快的复原。我是希望可以完全的康复啦。那阿光还说，根据我不专业的判断，多吃消化饼有助安抚身心灵。小小赞助饼干基金，
不要胡说八道。
水哦。这一次五一就暂时不要阻止艾尔文了，可以吗？
不可以。
哎，可是
消化饼真的吃太多了。
没有，我跟你说，真正阻止我的是因为那个全联中年节没有买一送一，还有我就不想买了，因为我觉得他既然可以卖买一送一，证明说他成本价可能不到50块，竟然给我卖100块，我就觉得很瞎。
你这是在说星巴克吗？
我在说全联的消化饼
哦，因为星巴克不是不时的都在买一送一吗？
我是没有讲啦，是你讲了。没有，星巴克是一个
什么什么
气氛，你知道吗？而且它又是
一个，我以为你说是一个公司。
没有，它这个气氛又是一个企业啊，就是你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你还可以收集他们的杯子啊，它有一个企业文化在，而且有一个品牌在那里，然后你常常又会去享受星巴克里面的那个氛围。
可是很多人都是外带耶。
下一位，我是大笨蛋。我不确定他是少打字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收到的留言就是写一个生，就是只有一个字而已、哦、所以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因为我是大笨蛋也算是常客了嘛，下一次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谢谢我是大笨蛋。那下一位是 Oliver， 他说该说因为爬玉山才让自己发现受伤的地方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个人觉得是好事，因为我可以透过每一次爬山发现到不同的自己身体的问题。
你到底有多少问题啊？
我不知道、啊、
每爬一座就收集一个问题。
对啊，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上一次爬的时候，
这是好事吗？这想法会不会有点太乐观了一点？
我觉得是好事、欸、因为爬其他的话都太顺利了，我只是觉得说会有点喘，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有高山症。其他的话是一点高山症的反应都没有，是雪山之后我才发现我有高山症，就是我是会高山症的人，要不然我真的以为我可能上到8000公尺都没有事情。
8000公尺有点高、欸、
然后爬阿西纵走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膝盖有发现一点问题，可是没有 很重视它，因为两天后就好。但是这一次在上坡的时候就开始痛，所以这一次让我发现到膝盖有问题，我觉得还是好事啦，就你发现了就去解决它嘛，那好过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它就是一个隐患在哪里，等到你老了之后才发现可能都来不及了。
干嘛讲那么恐怖啊你？
但是
简单一件事情嘛。
好，那接下来他说，但相信艾尔文能够赶快好起来的，最近在想要不要买按摩枪，前几天因为练肩让左手手臂举起来的时候都会痛，还好有人帮忙用按摩枪才好，但是似乎有一些点如果可以自己用根本按不到点，很犹豫。怀婷你自己觉得？我是艾草有送过我一支按摩枪，然后
你超不适合用按摩枪的啊。
然后五一自己有买按摩枪，
我今天帮艾文用按摩枪的时候，我发觉他真的就是个很不尊重专业的人。我不管按哪里他就一直笑，我就想你到底在笑个屁啊。
不是你弄的地方都让我很痒啊，
我弄哪里你不痒你跟我讲。
可是我自己弄的时候比较还好，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练肩而肩膀举起来会有点痛的话，这个你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按摩椅，
不是，是练肩的时候的姿势是不是正确，因为练肩这里是很容易受伤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做飞鸟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还其实还蛮容易受伤，我之前也是给师傅推了之后才好的，尤其是肩膀跟手臂连接处的这里，然后一定也要做好那个热身， 才开始练剑。
我感觉听来听去你那个师傅好像很适合推荐给大家。
不是，他就隐退了，他就不接客了。
对啊，但是按摩枪的价位也差距很大哎、欸。
对啊，其实
他有1000块到4000-5000块都有。我那时候有做一下功课。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像你爸用了，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因为他们像我爸他们有可能就比较胖嘛。那个按摩枪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省力，如果我们自己要帮他按摩或捏的话，其实手劲要很大、哦、
可是不一样、啊、
按摩枪比较强力一点。
按摩是
没有，就是有些点啊
它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是震动。
对啊，就有些点有可能我们要用的时候用那个按摩枪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好像有看过报道这样说，按摩枪也不能够乱用
哦。对，好像不能乱用啊，也不能用太久。
对啊，就是弄到骨头什么反而对身体是不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也是要做功课啦。
对，我如果真的会让你舒服而且你知道说是按哪一个点的话可以啦，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先把前面的那个热身做好，还有你的姿势要调正确。如果不确定的话请比较专业的帮你看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按摩椅比较方便一点。
好，谢谢 Oliver。 然后最后一位是好久不见的无果阿曼尼、
哦、好久不见。
对，然后这一次他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事情啊。他这次留了3封讯息，第一个是亲爱大人五一你们好，去年高调登场之后就急流勇退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跟主厨人还是有持续的关注频道的，谢谢你们的支持。这一次的留言主要有2个讯息，第一个是要谢谢各位爱草莓的祝福，细致主厨人已经完成了癌症的化疗，也确定癌细胞没有扩散、
啊、恭喜
恭喜恭喜，好事一桩。那是他人生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日子，但他还是坚持过来了，只是再来几年他必须要外挂东西在身体外面，这样让他的生活相对的不便利，但他仍努力学习跟这样的人生相处，还是转达他的愿想，希望各位爱草们平安健康。那再来另外一方就是希望艾尔文能够把我转达给细致主厨人的话，亲爱的主厨，我们即将要满13年了，也将步入第14年的日子，谢谢这些日子你傻傻的让我牵着你往前走，给我安定，让我有勇气去面对挑战，给我开心，让我挥别心中不快，给我幸福，让我知足人生，不管未来如何希望你继续的牵牢我的手，我们一起面对下去。
真的蛮感动的。
对啊，首先真的要很恭喜主厨人啊，就癌细胞没有扩散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熬过化疗真的很辛苦。
对，
很棒，
辛苦你了。然后也看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坚定的走在一起，就是当主厨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在人生最
不顺，
对，最不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最痛苦的日子里面还是有我阿曼尼的陪伴，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也辛苦你了，无果阿曼尼，希望你们两个可以继续一直幸福的走下去。所以总的来说还算是好事一桩，也恭喜你们13周年，接下来就开心的迎接第14年的日子吧，
加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所有的留言。那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原本是在那个德国双龙的影片原本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礼拜要
直播，
对，但是因为这个礼拜有一个很年度重大的发表会在这个礼拜发生，所以必须要去参加那个发表会还有他们在台湾的发布会，所以亲爱的爱人时间大家不用赶，这是一个大家可以邮寄东西或信件手写的信件过来给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叙述栏位里面去找到我们的邮政信箱，大家可以把信件寄过来，然后这个礼拜寄都应该都 OK， 因为我们会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再来进行直播。
五弟不准寄哦，
五弟可以不用寄，可以直接拿给我就可以了，
都不行
如果有什么想要，
他一直很想爆料，不行，
还是直接请他上来算了。
不行，
特别嘉宾吴弟
不行。
好了，新的一周信息，祝大家早上上班上课愉快，
爸爸节愉快，拜拜，快听。